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六章。第六章，这一章圣经跟第五章有连带的关系。这一章是什么？仍然讲到以色列被受罚。在这一章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因拜偶像受罚。这一章的重点，因拜偶像受罚。这一章特别讲的偶像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拜偶像，我们千万不要做人的偶像，你千万不要随从的偶像。神多么憎恶偶像，在这一章就可以看出来。第一段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个拜偶像的是怎么受罚。第一段就是拜偶像受罚，他们的尸首都倒在他们所拜的偶像丘坛的面前，这不是受罚吗？活活的受报应，死了都受报应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众山说预言，就是针对全以色列家要说预言，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。这个众山包括什么？你看第三节，说以色列的什么众山呐、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现在上帝借着以西结要宣告神的审判，而且呢，针对的对象是谁呢？就是你看主耶和华对大山、小岗、水沟、山谷如此做。那大山、小岗就是大山、小山了，还有水沟，还有山谷，等于这四个方面就是神借着以西结宣告的对象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有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十三节。所以我们先要看十三节，一起念十三节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，就是各高岗、各山顶、各青翠树下、各茂密的橡树下，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就说他们没有一个地方不拜偶像。所以你们在大山、小岗、水沟、山谷拜偶像这些地方，就指着这些人就在这里在这偏斜拜偶像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对你们发预言，攻击你们，如此做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。丘坛什么意思？丘坛是在祭坛以外，随处你在神旨意外，多忙啊，你多累啊，是丘坛。你不遵神旨意去做工，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工，就是丘坛。你不高举十字架，你做一切热热闹闹、轰轰烈烈，就是丘坛。拜偶像就是丘坛的工作。因为丘坛的意思就是高地，高地就是哪高，哪我看着清脆，哪个地方茂密，哪个地方我喜欢，我就在这里就做了，就做起工作来了，就侍奉起来了。上帝说，你这个丘坛有一天我必毁灭，这样丘坛的工作神一定毁灭。你们的祭坛，这个祭坛是祭坛以外的所有的坛，就是拜偶像的祭坛，可能是比较正规一点你建造的，神说也要荒凉，也要荒凉。耶路撒冷不是吗？在胆子从胆到伯特利就找金牛犊，金牛犊也制造祭坛，这个那个一定荒凉。还有你们的日向被打碎，自己成了太阳，成了个日头，叫人家拜，你好属灵啊，自己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些，追求就是让人家看见自己美，好光亮啊，好荣耀啊。我们人的本性是喜欢受人崇拜，是有这么一个本性在里面，那就是日向。所以有一天一定打碎，因为你代替了神，你占了神的地位，人家都不拜神了，都看见有形的这么一个大太阳，太阳再光亮也是受造的。所以日向要打碎，而是你们被撒旦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，不管是大偶像小偶像，你不是拜吗？有一天你要倒在那里，你要被撒在那里，你要痛苦在那里，要受罚在那里，这就是上帝的公义。就你最爱的人可能有一天最反对你，这就你倒在他面前，你在他面前蒙羞，倒在偶像面前。我也将以色列的尸首放在他们偶像面前，这就是惩罚呀。有一天你都要变成尸首放在你偶像面前，多么蒙羞啊。将他们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，这个我们在列王下二十三章也看见，约西亚王在彻底实行革新的时候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那些拜金牛犊的人不是吗？那些祭司把他们都杀在哪里，他 会放在偶像面前，偶像可能是金牛图，偶像你们最爱的那一个人，抛散祭坛的思维，在你一切的之处，行业都变成荒场。你原来好荣华、好繁荣、好丰盛、好兴旺，有一天都变成个荒场，荒废都无人去，秋坛必然凄凉。剩下的没别的，你就经历了荒场、凄凉，好凄凉啊！你得不到安慰，你一切都被剥夺尽尽，凄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荒废。是你们的祭坛也荒废，你一切的工作本来你好忙啊，现在什么也没有，凄凉，没人找你，没人理你了。将你的偶像打碎，将你的日向被砍倒，你们的工作被毁灭。这个工作为什么被毁灭？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偶像，工作就是拜偶像。所以上帝看得透啊。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就觉得山上工作呀，神为什么兴起山上工作，就让工人本身呢要好好的退认识我们的工人。你做工做工，你外面很热心，你是在这做工，上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，是在做偶像的工作，就一定要被毁灭。好一个聪明智慧，好一个能干。我去过一个教会，这一个牧师啊，年轻极了，他们给我介绍，哎呀，我们的牧师好好啊，我看着也挺忙碌的，忙啊，一会儿跟着一会儿就热闹极了。他一个人又讲中文又讲英文，你看棒不棒？他都不要翻译，你哪个来上去他也讲，他一会儿讲中文一会儿讲英文，人家都得有个翻译吧在旁边，你怎么会英文呢？哎，他就是好显露啊，偶像，真的是偶像。所以上帝说你们的工作被毁灭的，这不是毁灭吗？神的家都被毁，因为里面有偶像，里面有不圣洁的东西，被撒旦逼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不经历这些神的管教责罚，就不认识神。所以每一段都有这句话，刚才第五章也是这样，你看每一章都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说以西结书啊，可以说有多少字啊，几十字都不止，就是几乎每一章里都有这句话，就是说神的一切的责罚，神的公义，让你认识神，认识神，从他的管教中要认识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什么意思。我是祭邪的神，神是祭邪的，要认识他是耶和华，这是第一段，这是第一段。这个我们接着看第二段，八到十，渔民痛悔蒙恩，就是那几根头发，现在要讲那几根头发，就是八到十。我们看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，大家都被掳了吗？在这被掳中还有好的，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，这叫幸存者嘛，剩下的脱离刀剑。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，他们也神借着摩西最后给他们立的那一个帕拉斯丁的约，这个约就是你不听话一定被掳，但是你什么时候在被掳之地，你纪念神的话，你追念神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，那么你痛悔你就蒙恩。所以三十章的第一节，神是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，其实在英文是这一切的祝福与咒诅，因为神陈明的时候都是两种话，两种结局摆在人面前，生与死，福与祸，对吧？都临到你身上。那么你在耶和华你神接上你到的万国中，你必心里追念这些话，在英文就是你追念这些话，就是神宣布的那个祝福咒诅的话，咒诅临到你了，你现在应该追念这些话。接第二点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心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我本来没有听话，这个我尽心尽意的我要归向神。什么叫归向神？就是痛悔啊，不痛悔怎么归向神？一个人能够归向神，说明你是什么？你是向后转了180度转过来痛悔，那归向耶和华你神，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，你听从他的话，那时神说我要怜悯你，我要救回你被掳的啊！你耶和华你神呢、啊、就要回转过来，把你从分散的万民中把你召集回来，不但召集回来，而且从天涯我都要把你召回来，看你饮水多宝贵。这就是接着第三节后面第四节了，是吧？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集回来，耶和华你神还要领你进入啊你列祖所得之地，甚至把你心里后裔心里误会都给你除掉，让你遵守神的命令。 所以这段允许就一定应验，是吧？你看看《申命记》还没有进迦南美地，神早就说好了，就说明神总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。告诉你，你追念，你纪念我，什么意思？就纪念主的话，纪念主的吩咐。主啊，你打我都是应该的，你罚我都是该的，真的服罪念的刑法。什么叫纪念神？也就是服罪念的刑法。想到神的话，你心里面真正服下来了，而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上帝怎么这么苦待我呀？我们常常没有转，彻底转过了自己，心里有好多的为什么，还不大服气，还要跟人家比比，我功劳还大一点呢，上帝怎么不差遣我去啊？现在你就心里头，你好好的思念主，纪念主和他的话，纪念神就是纪念他的话，而且呢，纪念什么？你看看，我为他们纪念我，底下就是为他们心中何等的伤迫。现在会想到，哎呀，我做了半天浪子，这个父亲的心是多么难过。浪子应该想到父亲的心，我为他们心中何等的伤迫，是因为他们起淫心，远离我，也对偶像行邪淫，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事，有一天他们要什么？要厌恶自己，这就是愚民归回的一个原因。彻底是痛悔的人，就会为自己所行的一切事，怎么起淫心，怎么远离神，怎么掩对偶像，一天的行邪淫，心里偏邪，为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情啊，厌恶自己。所以我想，被主归回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太多人被主归回？我们要求主，让我们大家都要厌恶自己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。你复兴的程度是根据你自己厌恶的程度，你越厌恶自己，你越复兴，你越回转的好，你越蒙恩。你根本不大厌恶，还觉得什么？我没犯罪。是啊，你怎么的？你非得犯大罪啊，非得肉体犯罪啊，这心偏邪，这个影响就够厉害的了，还要怎么厌恶？这个厌恶的意思呢，自虐心肠。这厌恶什么意思？暴愧蒙羞，自己觉得惭愧。底下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说要使这在领导他们身上，并非空话，这不是空空讲。那意思说，现在可真知道上帝话句句都是生命，句句都要应验，可不是随随便便。怎么样叫厌恶自己？以西结书36章，大家听我读吧。36章也提到31、32两节。所以每逢读到这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联系上。像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刚硬的，从来不大爱悔改，不大爱认罪的。但是当神真正圣灵在里面动工的时候，你要追想追想自己的恶行。31节说，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，就自己所作所为啊，自己知道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那些个拜偶像，那些个邪心邪念邪淫态，想一想，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。看见没有，这里提到了厌恶自己。底下32节，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。所以厌恶自己的意思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啊报愧蒙羞，好惭愧啊，抬不起头来，而不是说起来还挺得意，还讲理，还觉得我没有罪，还拉客观，什么客观没有，就是我不好。而且现在主也让我看到，小绿鸡最早我要负很大的责任，那有些事情啊，我应该怪在我身上，不能怪在别人身上，因为你带领别人的，你带领别人你罪大一等，你是长辈你罪加一等，你不能怪别人，怪谁？就怪自己了。厌恶自己，痛悔自己，报愧蒙羞，为自己所行的这些什么事情，什么叫可憎可厌？眼对偶像行邪淫，这两只眼睛就盯在偶像身上。所以我们到现在，我们这偶像不能够可怜，还心疼的不得了。你见了他，你一句都不敢责备，那你根本没真的改。不恨，要恨到极点才行。你不悔改，你不彻底悔改，我就不理你。这样要见了厌恶，那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，真正的蒙恩才行。所以因为神是记性，那底下呢还有就是刚才第9节我们再补充两句，那脱离刀剑的人要脱离刀剑。怎么样叫脱离刀剑？ 那当我们说了脱离照见嘛，信神嘛，人家死了我没死，这个脱离照见的意思是什么？脱离了淫妇的照。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魔鬼啊，就是一个巴比伦，就是个大淫妇，他就想吞吃人，淫妇害命的照。所以箴言五章七章都告诉我们，这把淫妇的照，淫妇的嘴啊比蜜还甜，他的口是什么呀？比油还滑，之中却苦思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，就把你杀死。所以第七章说被他杀害的不少啊，因着他死的人呢、啊，你这多得不得了，多少无知的少年就死在这淫妇的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脱离这个刀，那你就要苏醒，你就要起来，你就离开这个，你不要再被这个淫妇还要迷惑你，你要彻底脱离这个，真正的转向神，纪念他，厌恶自己，啊，脱离这个糟践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个11节到14节，这一段就是先知啊，神命先知哀叹，为以色列家所行的恶在神面前哀叹，因为他们这样遭灾了，即将遭灾，先知在付代价哀叹。我想这哀叹里面包括什么呀？为他们惋惜难过，也是为他们代祷的意思。代祷，我们的代祷中有没有哀叹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拍手顿足。拍手顿足就是说，简直就没有办法，在绝望中的一个人呢，就拍手顿足了，哀叹，因为灾难就来到了。说哀哉，以色列家行着一切可憎的恶事，他们必倒在刀剑、瘟疫、饥荒之下。他们就要遭到这一切的灾难，怎么不哀叹呢？所以连拍手带顿足，拍手顿足的意思说，就等于说马上灾难大难大苦就要临到这个人的，就是在好像是这个措手不及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么痛苦这么绝望才会拍手顿足，就是先知要做这样的表演。这四个字等于做表演呢，别人一定好心情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却不知道灾难要临到啊，就要临到了，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，在近处的必早在遭践之下，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，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就这样的灾，一个个灾都要临到，都要临到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，就是各高岗、各山顶、各青翠树下、各茂密的橡树下，这几个各就是他们最欢喜快乐、最放纵情欲、最这吃喝得意怎么样偏斜放纵的地方，现在呢就成了什么呀？就成了他们遭灾的地方。你最快乐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有一天你遭灾，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、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。所以说我叫你们倒在这个地方，你们遭灾这个地方，你最蒙恩的地方，将来就是最遭祸的地方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经过神这样的强烈的严厉的管教，神真正认识神，认识到拜偶像实在大大得罪神，大大的得罪神，就不敢在这些地方，各高岗、各山顶、各清水石下、各茂密的橡树下，各个各就是不同的地点，随便就在这放纵，去得人的心，去放纵自己，满足自己情欲的这个欲望，大大的得罪神，自己拜偶像，也领人拜偶像，自己也成为人家的偶像，这都是犯罪。所以最后一点神说，我必伸手攻击他们，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不纳他，一切的住处极其荒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从旷野就是从最南边到地不纳他，是指着最北边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名，这个地名是指着他们的最北面的一个地方，一切的住处都要荒凉，就是犹大家最后造的荒凉被什么呀？被灭的一个光景。基布拉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多产的，是肥沃的，但是呢有一天要变成荒凉，极其的荒凉。你最丰富，你最属灵的地方，你曾经在这里不讲道啊，哎呦大分清会啊，培灵会你都开过，但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天极其荒凉。你看教会，你不管哪个地方，是不是都成了什么地方了？从原始教会 哎呀，分心会、不到会很多，以后什么呀，把你都拉在一起，强迫你学习、洗脑子，不是这些地方吗？所有的传道人，啊，我听说天津只有一个人赞助，传道人都没有，这一批他们参加学习的，只有一个是赞助的，就这么可怜啊，地不拉他，地不拉他，所以多产肥沃的地方，这些个住宿也都变成极其荒凉。什么原因？拜偶像，拜偶像，随从了，随从了，天邪在各高岗、各清水下。那这四个地方，也就是说明离开了祭坛，离开了十字架，你一切的工作神都不看，看不中，神都看你这都是拜偶像，你偏离了，你不是高举十字架，因为祭坛只有一个，你献祭啊，你可以在祭坛呢、啊，不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，可一个热闹。又高举这个观点，又那个亮光，又是这一派，又是那一派，强调你这个罪，你那个罪，哪个罪呀、啊？你离开了祭坛都是可证。所以最后我们就看两处圣经，我觉得实在我们大家彼此受警戒，也是我们平常常常读的。一处就是《申命记》30章，那就是神的仆人摩西在他临终之前，他已经谆谆的教导、严严的嘱咐、警告、呼天唤地的这么警告，但是。以色列百姓包括从所罗门开始就没听，就没听，所以以后一次两次三次被掳，所以今天也摆在我面前，我们自己面前也要得地啊，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30章啊，申命记30章啊，本来我想前面我们太多就不念了，应该是15节以后，看呐、啊，我今日将生与死啊，生与福，死与祸，陈明在你面前，那就是你要爱神，你要遵守神的命令。19节，大家看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将生死祸福沉溺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选拣选生命，这就是我们的拣选，是吧？我们过去已经失败过了，神怜悯我们又回转，那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你要记住，你要拣选生命，就是你要在生命上追求，不要在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什么什么头脑啊、知识啊、外面啊、皮毛啊去追求，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去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。还讲了生命，就主的话就是生命，你听他的话，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在乎他，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的地上居住，就是不要偏斜啊，不要偏斜。其实我刚才应该念了这个第17节，我们大家念17、18。这两节还是忘记了啊，应该念，一起念。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引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位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所以我们为自己，为这些的年轻人，他们现在在外面得地，得地是不是难？因为你靠主，你就能得地，是吧？神和你同在，你就能得地。你被得地得得的快，将来灭亡也灭亡的快。你神的家也怎么建也怎么拆。如果有偶像的话，所以这里警戒的话是最要紧。你说哪有偶像啊？把自己就当偶像，把自己所爱的那个人也可以当做偶像，小邻居也当偶像。那哎呀，这个信徒好属灵啊，他这么听话，也成了你的偶像。你倘若你心里偏斜，偏离不肯听从，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那神说你一定灭亡，一定灭亡。你别看你得地得的个多，你建立教会建立的多，你一定灭亡。这是一处，还一处就是约书亚临终之前的警告，23章，约书亚记23章，约书亚的警告也够多的。提醒他们啊，不要稍微偏离。我们就从12节开始念，12节、13节啊，请大家一起念，我们一起念啊。你们若稍微转去，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，彼此接听，互相往来，你们要确实知道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，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、基建、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， 知道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啊，一定灭亡。所以24章约书亚后来讲，他们说我们一定顺奉神，约书亚说你们不能顺奉神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偶像没有除掉。所以19节，24章19节，约书亚对百姓说，你们不能顺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什么？圣洁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必须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，你们若离弃他，是吧？所以19、20也很要紧，24章的19、20我们自己勉彼此勉励了。那就是说，你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你拜别神，神降福以后要降祸，要降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两句话大家一起说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这两句话我们永远记住，是吧？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是吧？所以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，又进了迦南以后，怎么被掳到了以西结时代？你看看这样关系，神叫以西结这么做表演受苦来警告他们，就是因为没有听当初摩西的警告，没有听。所以现在我们都要得地，我们在得地之前，我们何等要紧，好好对付，好好的因主的话而站定，好好预备自己的心，让我们大家都要受警戒，接受过去的痛苦的教训，沉痛的教训，不能够再偏斜，不能够再领人归己，不能够再高举自己荣耀自己，是不是先偏斜？那我们受警戒的话，我们只能够在美地长久，不然的话长不了，一定长不了。神的话早就说了，神对以色列人尚且是这么严厉，那何况对我们不是一样吗？我们也要得地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是今天我们只读这两章啊，不太长，这两章，一章呢就是给这个因为气道不听神的话，所以遭到神的烈怒。第2章就因拜偶像而受罚，这都是我们的警戒哈。我们今天。